让我们学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求神你就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看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宝贵，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无论何时不何时，求神都有我们，把传道的心放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颗心，求神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得着，真的是看到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聆听的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那么我们每一章呢都讲了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提出了很多的挑战，他同时也鼓励他。那么这一章对提摩太的挑战是什么呢？挑战他务要传道，要做传道的功夫，要防备那些抵挡真道的人。那么他鼓励他呢，就说你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将来的国度你会得到神给你的公义的冠冕，神然后也会在你困难的时候会扶持和拯救他，并指出自己的最做之后就是这一生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一章呢分成大概分成三段，每个分法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分法呢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我觉得是比较合理。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讲了这个保罗鼓励提摩太务要传道至死忠心。那么第一到第五节呢他保罗嘱咐提摩太呢要专心传道，凡事谨慎，忍受苦难，直到尽到职分。那么他鼓励他无论何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传道，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他在第六到第八节是他殉道之前最后的见证，也可以说是保罗他得胜之前的一个凯歌。那么他这几节经文第七节非常有名的经文，打完了美好的仗，跑进了所走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这样他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说公义的冠冕会为他存留，在主来审判之日呢要赐给所有爱慕他的人。然后最后九到二十二节，那么保罗即使在生命临终的最后的时刻，他仍然不忘教会的事工。那么他嘱咐提摩太一些事情，也把他同工的一些安排然后交代给提摩太，然后给他的同工，给他所有的读他信的人问安，给他最后的祝福。那这就是大概这卷书的一个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看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传道的权威。那么在第一节呢，其实我觉得是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命令。他说我在神的面前然后说这么多话嘱咐你。他的英文是什么呢？是command you, give you this charge。 那么 charge 就是给他的命令，是一个很严肃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嘱咐。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嘱咐呢？在神的面前，而且是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首先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命令。那么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严肃的，最严肃的，而且呢是在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审判？就说我们讲这个人基督教啊，就说跟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完了以后，神把这个救恩先给了我们，就先把好处给我们。但是给了好处给我们以后呢，不是就完了？你以后 你的行为，虽然说我们不是凭行为来得救，但是是不是行为就不重要呢？不是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是这里的这个审判呢，是一个我们这讲的审判呢，有就是在最后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这个三种审判的这个意义。我们知道，就说有定罪的审判，定罪的审判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最后会被定罪，最后怎么样呢？会被就是扔到火海里面，会得不到永生。但是信神的人，那么这个不信神的人最后在什么地方？在白色大宝座之前会受到审判。那么信神的人呢，也会受到审判。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会根据你是这个你的所行所为，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否丰盛，在地上的这个有没有做结出好果子。那么信靠基督耶稣的人呢，会得救，但是呢，得救以后呢，有一条很长的天路要走。如果有些人走得快，多结善果，那么他得到的赏赐也自然会更多。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那么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也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不都同受一样的刑罚，他们所受的也有轻重之分。那么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那么尤其对这个他对这个提摩太嘱咐这句话，意思呢，对尤其是对这个传道人好像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看这个神的审判呢，在很多地方在这个圣经里面都讲到。那么在就说各种类型的审判呢，就说对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那么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就基本上概括了这两种审判。那么就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不信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结局？他们就是永死。那么但是信福音的人那么会怎么样呢？那么基督台的审判呢，对就是对信福音的人，信神的人是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么对一相当于对基督堂基督徒一生的工作的鉴定跟赏赐，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那么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么就说我们到最后一天要向神来交账，要向神来交什么账呢？就看我们一切的工作，看我们的服侍，看我们的劳苦，做我们的善行，有没有传道，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奉献，有没有去关怀，我们是不是懒惰的，做一个很懒惰的基督徒，我们一切都要向神来交账。那么就说基督徒呢，不是你信了耶稣就拿一张门票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得救是在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拿到以后，你是不是就忘恩负义，不在乎自己的行为呢？这里就说好的要得赏赐，坏的要得亏损，要得亏损。那么就像这里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个讲述的一样，怎么呢？你人主耶稣最后要用来火来考验我们的这个工程，我们这个这一生的相当于一个我们是一个自己建造一个大厦，我们这个工程能不能接受火的考验？如果是这个用一个 金玉宝石，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来建筑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房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怕火烧的。但是呢，如果是经受不了这样的考验，最后可能我们不会永死。但是你想想看，像得救来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可能就说这个我们建的属灵的房子也被烧的是体无完肤，烧的像这个木炭焦炭一样，可能也会很痛苦，得不到神的关，就说你可能也是能够进入这个千禧国，但是呢你就在 somehow 在这个门外徘徊，你是得不到这个奖赏。那么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坏了要得亏损啊，坏了要得亏损。那么讲这个就说勿要传道，这个传道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对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但是说怎么样传道，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何来传道呢？就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be ready be prepared。 那么就是在这个我看的那个有一本书，他讲这个希腊文呢，他这个做专心，这个呢是一个有一种很急迫的一种催促，好像给人一种就是你要随时准备好，就像打仗一样随时准备好。那么就是他在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一个秘诀呢，就是你要准备好，不管是得时不得时，这个英文怎么说呢？得时就是在in season 或 out of season， 得时或者不得时的时候，你都要准备好。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不管是环境好，你要传道；环境不好，你也要传道。那么大家说，那怎么去传呢？那心刚硬，人家不愿意那个，我们也要传道。他是说什么呢？这里不是说就说你是这个去执行这个，就是去传福音，而是说呢，你传道这个心，你的态度，你要随时准备好，你要武装好。你如果自己都没有武装好，你都不知道传什么，你怎么样去传？这个是要你 be prepared be ready， 在好的环境你要去准备传道，不好的环境你也要准备传道。但是呢，就说你传讲的时候，具体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讲智慧，也要讲智慧。这个主耶稣呢，他也讲到这个传道的工作啊，就把传道人比作一个渔夫。他对彼得说呢，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渔夫呢，并不是看到鱼来了才撒网啊。那么你到时候鱼来了撒网，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就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好。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好的时候，就不愿意开口。那么像就是说不向人传福音，那可能是呢我们不知道，那可能是有可能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尤其对这个传道人也是，就是说人来的多了，我讲的就很大声，或者是非常的就传的很有激情。但是呢，小的聚会就应付过去，不是这样的。任何时候都要 ready， 任何时候都要 ready。那么这里呢，就说他呢，就说在这个保罗呢，他不是说注重这里呢，不是说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态度，就说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说不像必须得到这个，就是得到圣灵的引领，得到圣灵的引领啊，用这个百般的忍耐。为什么要用百般的忍耐呢？因为我们见到就说很多不同的样的人传道的反应呢，会有不同的样式，有欢迎的，有反对的，有讥笑的，有无所谓的，有很固执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个百般的忍耐 great patience， 然后呢用各样各样各式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呢还有加拉太的书信里面呢，就是从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信徒。那么他呢 也用责备人的方法让人从错误的道路上那么回转过来。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很严肃的说，传道人呢就不能说是光说爱心话，让大家都喜欢听的话，那么在必须的时候呢也要说责备的话。那么所以传道人呢其实真的很难做的，那大家呢他又想那讲关系，跟大家搞好关系，但是呢这是他的责任，他必须要看见我们走歪了走偏了，他要帮你拉回来，要责备人。但是呢我们见了责备人的牧人呢，很严肃的牧人，你想躲避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那么下面这个警戒人呢，警戒比责备呢更严重，是有一点责罚的劝告，就说那么传道人因为他是我们属灵的引领，那么他呢看见就是我们灵性有危险遇见试探的时候，他就要随时的警戒忠告。那劝勉也是传道人要常做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不光是责备要警戒，同时呢也要安慰要鼓励，要安慰跟鼓励。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教训，你要有忍耐，用各种各样的教训根据不同人的需要来警戒劝勉或者责备啊。那么这个里面跟那个第三章我们最后的时候讲的那个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这一点就是相互呼应。那么讲了勿要传道，怎么样传道，但是回来这边说为什么要传道呢？因为时候要到，人就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那么这里保罗指出传道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第三章讲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大，传道的机会呢就越来越宝贵，那么各种的这种异端邪说呢就出来争取，大家的时间都是眼球都是有限，大家一天到晚的时间刷手机好像是那个消息太多。我今天讲听这个 Larry 讲这个，说这个神的话语有道理，神的话语很有力量，神的话语可以医治人。那么现在我就联想起这个今年这个 AI 的这个，他的 AI 出来，这个 OpenAI 出来，大家哎呦很新奇，这个东西很 powerful， 为什么呢？你就可以跟他对话，你输一句话，问一个问题，机器就把你想知道的问题告诉你。大家觉得语言很 powerful 啊，哎呦，这个东西不得了。但是我就心里想，大家没有想到这个神的话语，你可以改听了神的话语，你好好的思想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那不比任何的人工智能更，那是强千万倍。但是人呢，往往就出了一些这些新的东西玩意，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是非常，我就联想到这句话，就说耳朵发痒，好像是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一些比较就是世上的小学，他就人很吸引人的这个眼球，很吸引人的兴趣，但是真正的神的智慧几千年的让人归正，让人真的是改变生命的这些道理，这些话语，好像人反而不愿意听。那么古旧的这些真理呢，总让人不舒服，但是呢很多新奇的这个谬误呢，往往能够迎合人的本性。那么这些假师傅啊，就很会迎合人的这个心理，那么为了这些谎言呢吸引人偏离真道，那么他就会用这些很荒谬的言语让人满足他呢，就是说，而且这个人呢可能是因为人性的这个丑恶或者是人性的软弱，让人觉得呢越高举人越能让他的耳朵听得舒服，他觉得温暖可爱，感觉非常良好。那么这是这个末世的人的一个心态。那么为什么成功神学或者这些异道容易 吸引很多人，因为人听得舒服啊，人听得受用。但是呢，真话让人这个让人归正的一些话呢，指出人你是有罪的，这些话呢是让人非常的不舒服的，非常的不舒服。那么这些力量呢，就往往就是说传道人呢，叫真的是与这些东西来征战，征战很严峻的考验，真的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传道者的尽职，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那么这个第五节呢，是保罗对提摩太就最后的嘱咐。那么包括这个四个命令，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当众人都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的时候，你要保持警醒，免得受了迷惑。忍受苦难，那么当众人都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的时候呢，应该忍受逼迫，持守正道啊，做传道的功夫。传道呢，这个英文它是 evangelist， 在这个地方好像说是，我看了一个资料，他说在这个英文里面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好像是还有两处地方特别提到用这个同样的词。那么传道人呢，就说是这个，就传道人要尽他的责任，不但要谨慎的做，要忍受苦难，然后呢，不是为主受苦就尽职了。你受苦不是目的，你的目的是受苦了以后要把道神的道传出去，这才算尽了职分，这才算尽了职分。传道的功夫尽职分，就当众人偏向荒谬的语言的时候，不管人爱不爱听，都要尽心忠心尽职。因为呢，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枉然的，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六节所说的。这传道人你要做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在很多地方保罗都挑战提摩太，你要受苦，忍受苦难， endure。 那么一到五节，这是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嘱咐。那么现在他要向他，那么在六到八节，保罗用三节经文就给他的一生，他的现在、过去跟将来做一个总结。那么第六节呢，他说我现在，他说我现在呢被交奠。什么叫交奠呢？就当时在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做祭奠，他先是把这个羊羔或者是牛给杀了以后放在上面，然后在上面再补一层素祭，然后放什么面啊那些东西，最后呢他要用一公升的酒浇在那个祭物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所献的祭呢更加馨香。那么现在这个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奠祭啊不是一种祭，它是附加在这个祭物上面的。那保罗用这他的保罗这个人呢是很有学问的人，他说这些话呢都有他的道理。他说呢，他说保罗，我现在要寻道了，我离世的时候要到了，我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我献上自己生命为主舍命，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最宝贵的祭物，他是说我只是这个交奠。说耶稣基督那是最大的祭物，最美好的祭物，为我们舍命了，为主舍命了。他呢，我是不配做祭物的，我只能配做交奠啊，把自己交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祭祀上面，那么跟耶稣基督一同献上。然后呢，他随时都知道他做的所说的这些事情只是为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他只是具备交奠啊，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那这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祭司啊，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让神来悦纳啊，他呢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但是呢他说我只是交奠啊，我愿意把我的交在这个祭物上面让神来悦纳。 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现在，我现在我准备好了，我预备好了，我要做这个交奠。然后他讲这个过去回顾，你看这个地方说话，这个我觉得语言这是一个很，你读进去真的细读的话，语言是很精确的。我这里用三个已经，英文呢是一种完成时 I have done, have 就已经打过了，刚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保罗你看这个，他很喜欢用什么比喻呢？士兵、运动员、士兵，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运动员刚跑路，刚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这传道人啊。那保罗呢，他这是保罗就说离世之前最后的见证。那么他对他一生一个总结的奉献，一个侍奉的总结啊，他在就说他在以前呢就一直提醒提摩太，你要打仗，打着美为主的真道呢打着美好的仗。他自己呢也一生为这个主的福音呢打了无数次美好的仗。那我们看一下这他打了一些哪些美好的仗呢？你看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好。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那么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就说你看保罗他打仗是很辛苦的，生命的危险受了多少次，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自身入敌，这是他打的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他说当跑的路，什么叫当跑的路？就神要他去走的地方，不是按照他的意思。他每次记得他说我想去哪里，然后呢神不许，他就不去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么他在就说保罗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旨意跟引导下，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以后，就开始为主做见证啊，受了引导，然后他去阿拉伯的旷野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去耶路撒冷啊，见这个彼得，然后在安提阿当教师，出门布道旅行。那么他然后去马其顿看见异象，然后叫他说你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在很多地方，那些地方他都跟着神的旨意，他可能知道去那些地方呢会受到逼迫，但是他都说神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不以生命为念啊，只要行完他的这个从主耶稣来的这些命令他都执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他在工作中呢确实是为这个自己所信的道了送，就是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他这个人呢就说为了这些守真道这个 principle 他一定是不会有任何半点的这个就是说会委曲求全，他是宁愿受很多人的反对。他连这个彼得当时就说因为有他觉得不符合真道，他也会大声起来的反对啊，来跟他争辩。他告诉我们就说主的这个复活乃是福音的基本要道。那么他就为了这个就说在，而且在他在反反复复他的很多书信里面就提到这个很多这个异端，很多这个假教师的这个引导这些信徒偏离真道。那么他在很多地方就为了这个保守这个说守住这个主的真道呢，与这些人大声的争辩，与这个教导所有的人，那么不允许任何的这个异端和错误的教训来损害这个神的教会。那么在将来 我们讲现在过去，第八节就讲将来。那么做这些事情他有信心，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呢？他深信自己可以到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好像是比较清楚的确定知道自己会得到冠冕的，只有保罗一个人啊，不是说其他的人不会得到冠冕，但是呢，他呢是很明明确确，他说我做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主是信实的，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那么他得到主所赐的冠冕呢，不单是指因为神的恩慈，而是神的公义。他相信是有公，神是公义的。那么他所以说甘愿呢忍受这些各种各样不义的对待。那么他教训这个罗马的信徒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的，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他以后在后面我们看可以看到他讲了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就是说迫害他，但是呢他说神也会审判他，他说伸冤在我，就是他相信这些主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就是说审判这些不义的人，神不会偏待。那么他又说到了那日要赐给我，那日什么时候？那日大家猜一猜，那日在这里指哪一日？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在回来的时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说保罗在这里并不认为他是唯一能够得到有资格得到公义的冠冕，一切爱慕主、爱慕他显现的，说耶稣基督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再次来回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爱慕他的人都会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然后这里从第九节到后面他就开始交代，相当于交代一些后事。那么对提摩太，那么提摩太呢，他就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那么提摩太他就说自己知道时日不多，那么要求提摩太呢赶紧到他这里去。那么他在这个给提摩太写这个，然后他又教导他的一些同工的去向。那么其中呢讲这个迪马，这个迪马这个人呢是他以前一个很好的同工啊，在他第一次做监的时候呢迪马是跟他在一起的，但是呢在第二次做监的时候迪马好像却离开了。那么这里怎么说呢？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看这个两个同工，他提到一个是迪马，一个是马可，这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比较。迪马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跟他同工很多年，第一次他做监的时候他与保罗在一起，但是在第二次做监的时候，那么快要被定罪的时候，快要被主殉道的时候，迪马离开而去。圣经没有记载他从什么时候跟随保罗与他同工，但却记载了他什么时候离开保罗，在保罗最需要同工关怀支持帮助的时候他离弃了他，而且是保罗用很明确的语言，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贪爱现今的世界。那么就是我在想的是这个，但是我们来再先提一下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呢是一个相反的例子。马可是什么呢？是玛利亚的儿子巴拉巴的表弟啊，他我们讲这个马可福音，他跟保罗跟这个 巴拉巴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带了马可，但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当时就保罗因为这个马可在可能中途退出，就是说当时就第一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弃了，保罗就很生气。那么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带马可，那么与巴拉巴发生争执。那么这是在使徒行传，但是呢这个地方保罗特别提到马可，说马可在传道事上与他有益，好像是这个保罗对他的这个观点呢180度的大转弯。那么这两个我为什么提到，我是今天早上就听一个那个就是这特别提到，就有一个就讲这个保罗，这个我就当时就很有感触。那么现在呢就是讲这个很多人呢就说，我这个星期我刚好在看见那个新东方，我们这可能很多人以前都上过新东方的课，这个俞敏洪知道俞敏洪这个人，他是当时很辛苦出来教这个开办那个新东方，是当时很多人想出国留学，那么要举办那个英文的这个授课班，他是受了很多辛苦的。我看到他的一个讲的，当时在北京大街上是很寒冷的冬天，他去这墙上扶那些海报，当时要去，而且他被就是他赚了一点钱以后呢就被别人绑架，然后是给他好像是拿刀给他是伤得很重，他最后是怎么呢，还是给他下麻醉药，他是九死一生好多次，还有很多次这种经历。但他最后就是他是新东方30年，他就总结，他说我要感谢我自己，他说我这么多年下来我没有放弃过，他说我感谢我自己我没有放弃。那么我就在想这个，那么那个迪马，那么传道呢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迪马就放弃了，迪马就放弃了，是很他可能以前跟保罗一起去做传道的工作也很辛苦，受了很多苦，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就这条路是不好走的，他就放弃了，他偏爱现今的世界。但是呢马可他也中途放弃过，但是他回转，他不是说越来越容易了，是最艰难的时候他愿意回来。那么就说我们是做迪马呢还是马可，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嗯，然后这个然后他又提到这个有另外几个同工啊，这几个同工呢他就是稍微带过一下，然后他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然后他又讲提多往这个马太去，还有路加，只有路加在他那里啊，路加呢，然后他又提到这个推基谷呢也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好同工。那么这张图可能大家可能看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个是在罗马，然后呢这个提摩太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在以弗所。那保罗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地牢里面，他仍然心系他所有这些同工的，那这个传道人呢真的是很辛苦，不然在什么环境里面心里面的事情很多很多，传道的事情同工的事情，同工的安排，那在哪里同工哪里在谁在谁哪个地方，然后这是迪马呢就从罗马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啊，然后这个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然后这个只有路加在罗马，路加在罗马啊，然后他叫这个推基谷往这个以弗所去啊，推基谷往以弗所去。那么还有然后他将这个他的这些外衣疲倦呢在特洛亚，然后他就特别叮嘱这个提摩太去这些地方呢把他的这些东西给带过来啊。好，这些特拉菲罗然后以拉都啊，这保罗你看这地方 我们看地图都看得有点晕，但是保罗呢那是记得很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就是快到结束的时候，然后他说这里面他就大概的描述了一下他初次被审的时候，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责罪不归于他们。这个很有意思，他讲这个，他说在第一初次被审判的时候呢没有人来帮助我，但是呢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他们。那么旧约的律法来说呢，你做这个见证人而不做见证呢是有罪的。那么如果知道一个人无罪而不肯出来说替他做见证呢，在神的面前呢也是有罪的。保罗这里说呢，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希望这些人呢得到神的赦免，并体谅他们的软弱。这里呢就像有点像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临死之前的祷告一样。路加福音23:34，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在斯蒂凡也讲了这个，那么斯蒂凡呢当时也说这个临死之前呢也祷告，也说他们不知道啊，不那个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要赦免他们。那么保罗这里也效仿那个，而且这个地方从第16节到第17节呢，在很多这些章节我看了一个这个查经的资料，好像是用了很多这个诗篇第22篇的很多经文啊。他说我们来看看那个诗篇第22篇讲这个神的拯救啊，神的拯救22篇。那么22篇的第27节他说地的四极都要响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的面前敬拜。那么这里呢就是在这个在对应这节呢，就是在17节这个地方，就说主加给我的力量使福音都让我尽都传明，让外邦人都听见。而且他提到这个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地方讲这个魔鬼撒旦呢都是用狮子来形容魔鬼撒旦。那么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22篇的里面，他也讲了这个诗篇的22篇21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啊，野牛的脚。然后在24节他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那么在这个第18节就对应了，他就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那么这里就是我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哎，为什么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什么意思？就说这里难道保罗希望主也救这次也救他吗？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这里说让主要让他免死，而是这里的意思呢是救我进他的天国。他说是不是说救他免受刑罚，他深知主的拯救呢是什么呢？让他脱离诸般的凶恶，是从魔鬼来的攻击，让他忍受不了，坚持不了，让他经受不了这样各种各样的试炼考验。他说神救我，你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就说神会拯救他，让他能够忠心到底，能够在最后的殉道之时仍然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到生命的最终让他能够经受起这样的考验，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么这是他就说保罗可所看重的呢是最根本的拯救，就世上呢充满了各样的强暴凶恶，但是呢神要把他的仆人救到天国里面。那么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即将寻道，他知道他即将进入他的天国， 那么这是他觉得这是他一生最好的见证，也是他生命的顶峰，生命的顶峰。然后最后保罗呢，他就问安，19到20节是保罗最后的问安。那么圣经呢提到这个百居拉跟雅居拉呢是提到过好几次。那么一般来说圣经里面提这个人的名字呢，往往是妻子的名字呢放在丈夫后面，但是呢这里有好几次他这个百居拉都提到这个雅居拉的前面。那么有的人说是不是因为那么这个百居拉比雅居拉更爱主呢，或者是那个还是因为就是百居拉呢其实对这个保罗有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帮助。所以说我觉得我读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看好像保罗书信里面有好多次好像对姐妹的好像是不太客气，就是说批评姐妹的好像要多一点，但实际上不是。就保罗呢在如果是爱主的，在主的真道里面就是说持守得住，那么对他是最好的同工呢，他仍然会把他放在首位。那么百基拉这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一个很好的例证。那么阿里瑟佛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就提到这个阿里瑟佛这家人呢，在保罗最艰苦的时候来到罗马来帮助他。那么在阿里瑟佛呢他也向他问安啊。然后还有这个以拉都呢可能是提摩太的助手。那么特拉菲罗是这个保罗第三次传道的一个同工，传道的同工啊，还有一些别的名字，我们就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考一下，好像提的不是很多。那么最后呢他就说这个在21节我这里没有打出来。那么21节呢他说你要赶紧到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啊，冬天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大家猜呢，就说保罗呢当时因为冬天快来了，他在这个阴冷的地牢里面呢非常非常的寒冷，那么他希望这个提摩太呢赶紧在冬天以前呢把他的那个皮衣外套给带来。而且呢他就讲到就不光是把他的皮衣外套啊，还有他的那些书卷，就说保罗呢他希望在这个因为书卷呢估计是他的一些书信呢，还有就是一些经文神的话语，他觉得在这个阴冷的地牢里面除了有衣服帮他避寒，他也需要神的话语他同在给他力量。那么你要赶紧在冬天到我这里来，那么这是保罗希望这个提摩太迫切的希望提摩太呢早一点来，以免错过这个见面的机会。但是好像是保罗没有见到这个提摩太就已经为主殉道了，为主殉道了。那么这个是最后他的祝福，愿主的灵与你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这是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祝福。但是呢这里面你看，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源于你们同在，就他这个地方是复述，就是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知道提摩太一定应该会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一些会众一起分享，所以说他这保罗用词是非常非常精确的。他说写信他有他的目的，那么他在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美好的祝福他鼓励提摩太的同时也把这些美好的祝福传给所有的会众。那么这是今天的金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希望就是我们到我们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能够想起这句话，也好好的回顾一下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希望我们有对我们一个好好的鼓励。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第四章呢是比较稍微短一点，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或者分享一下。 你觉得提摩太后书怎么样？这卷书，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用匪浅，就是说，因为这是保罗书卷的最后一卷书，好像是以前呢都好像不太重视注意，但是阅读才觉得这个保罗在临终的时候，他把他最重要的心得，他的一生总结，他把他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一些嘱咐交代给提摩太，也把他一生他觉得最迫切的东西，就是说一定要流传给不管是提摩太，也流传给未来读他书信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卷书呢其实真的很宝贵，那么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教导，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做个祷告，可以提前。那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神，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提醒，让我们真正看到保罗做的那么美好的榜样，让我们以后在回顾一生的时候也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刚跑的路我们已经跑过，所信的道我们已经守住。求神你就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鼓励我们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就给我们坚强，让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有这个传道的勇气，有这个传道的信心，就求神的话语就随时的充满我们的心把福音的真道传遍这个世界。这里也求神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求神就看顾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庭。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哎。